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这几年流行两个字，叫做情勒。好，以前小时候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名词啊，也可以说是动词啊，但是呢现在经常听到，甚至于孩子会对父母说不要再情勒了。好，什么叫做情勒呢？就我很粗浅的概念呢，我认为如果有一个人对我们好，但是他常常告诉你，我对你这么好，所以你要听我的话，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以忘恩负义，我为你牺牲这么大，你怎么不感恩图报啊？我们有一句话说呢，人情债最难还。如果对方一直觉得我们欠他，那么呢，做再多其实都不够的。可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要思考一下，是否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呢？我们是否会用人的思考模式来领会神的爱呢？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会知道上帝爱我们，但是否呢，我们有时候也会觉得上帝让独生子为我们死，我们怎么可以不回报呢？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服侍会带着重担呢。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体会那无条件的爱，没有办法呢，真的知道对方爱你就是按着你的本相，而我们回应这一份爱呢，是因着被这一份爱深深所吸引，而不只是为了报恩，那么我们才能够是在服侍或是在回应当中是充满活力，充满喜乐，并且是甘心乐意，而且呢是完全因为对方的爱，我们领受到了，我们很希望去回应。这有一些不同哦。过去呢，我常常觉得我背负着一些重担哦，觉得好像呢，上帝为我做这么多，我怎么可以呢不多做一点呢来报答上帝哦？但是其实我们做多做少都不能够增多或减少神对我们的爱。那或许有人会说，那很好啊，我什么都不要做，上帝依然爱我。一个真正明白神的爱的人是不会如此回应的。当你知道有一个人非常爱你，你一定会希望去做一些事情，让他也很开心，让他呢也知道你也爱他。这样的爱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得安息哦。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个人在属灵生命当中呢，是不断需要学习，一直需要靠主来帮助我来成长的。我相信这是一生的功课。有时候自己以为自己能做什么，但是真的，当发现呢没有主，一切都是枉然。靠着自己，其实呢，所做的功都是草木禾秸。唯有真正靠着主，真正依靠主，真的去知道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么我们才有办法呢，有一颗清洁的心，而且呢有一颗清省的心来服侍神，来与神同工。 接下来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来的这一篇主题是装模作样，经文在马可福音第12章38到3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2章38到3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马可福音第12章38到39节其中说道，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装模作样，一位军官刚刚晋升上校，坐在办公室里对自己军服上的徽章陶醉不已。一名士兵进到他敞开着的大门的新办公室，举手敬礼，打算向他报告什么。上校打断他的话说，小士兵，我很忙，有重要的电话要打，你有什么事情在这儿等着，待会儿再说。拨完电话，他开始自言自语说，喂，是古将军吗？啊，对不起，我现在才回您的电话。您是说约了三位将军要跟我见面吃饭吗？是下午5点。当然当然，我一定准时到。放下电话筒，上校露出一副得意的笑容，转头问士兵说，你有什么事？士兵说，报告长官，我是奉命来帮您接通电话的。显然上校刚才全是装模作样，他摆出的高姿态其实只是让小士兵觉得好笑罢了。耶稣当时的宗教领袖和这位军官如出一辙，他们穿着神气活现的长袍，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彼此打招呼，入席时专挑大位，平日做不痛不痒的冗长祷告，就如同上校没有跟古将军交谈这回事，那些法利赛人同样没有跟上帝搭上线。人人都看得出来，他们只是在作秀罢了。假使你碰巧也有这样的念头，想让别人知道你比其他人更重要更虔诚，那么要小心咯。或许可以让一些人以为你真是如此，但终究呢会被识破的，更何况是没有人可以瞒过上帝的。上帝厌恶假冒为善的人，他不听作秀式的祷告，也不祝福这样的人。凡是对上帝真诚的人，对人也绝对不会使诈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赐给我正直的灵，使我无论在人前人后都表里如一，没有诡诈，并且全心全意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的《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
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错。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这本书总共有22章，我们今天要来到第15章了。第15章的主题是真我。我从不曾察觉，原来贝蒂一直是我们这对话中缄默的第三者，我早该猜到的。但是当我和你在做冗长的争辩时，通常他的缄默是如此凸显有声，甚至有辩证的味道。我们知道他已经扫帚在握，随时要清扫我们理论被击破后的碎片。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这一点上，他确实是对的。我的确把一件大部分信徒看为简单的事情说得太复杂了。是的，假如你相信神，还有什么比向他说话来得更自然更容易呢？你怎么可以不这样做呢？确实如此，但是这也关乎那人是谁。对那些在我这处境，也就是那些来自知识阶层成年后才信主的人来说，在一开始向神祷告不一定是一件简单而自然的事。我们不可能一跃就马上归回童年。若有人尝试这样做，结果只是一种模仿古风的勉强所为，好像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哥德式建筑物是对重生的拙劣模仿。我们需要走完一条漫长的回头路，才能重拾孩童的单纯。在现实生活的祷告中，在开始时，我往往要先走过那一条长路。圣方济沙雷在每一次默想时都是如此命令自己：你呀，要将自己放置在神的面前。我不禁要猜想，心灵到底要费多少功夫来服从这命令呢？如果我就简单的开始，如贝蒂所劝告的那一般，在我脑海里会出现两个表征或意念或影像，一个是一团模糊的光芒，代表神；另一个是我称为我的理念。但我不能就停在那里，因为我知道假装不知是无济于事的。那两个表征都是虚幻而非真实的，那真我创造了他们，或说我用心灵里的零星杂物模模糊糊地把它们建造出来。听起来可能矛盾，但许多时候第一步要做的是驱走那一团模糊的光芒，或用更堂皇的话来说，是要破碎那偶像，让我们回到那个起码有某种程度抗拒性的实体的世界。眼前是一间有4堵墙的房间，我身处其中，但是墙壁和我只不过是那不能穿透的奥秘之外表而已。人们说墙壁是物质，他们如同物理学家尝试向我解释的，是一些完全不可想象，只可用数学去形容的东西。它们存在于弧度空间，充满着惊人的能力。如果能够深入地探究这奥秘，最终或许会达到那绝对的真体。而我呢？我是什么？那外表就是我所谓的意识。我虽然意识到那墙壁的颜色，可是我却不是同样的，也不是同程度的意识到那些我称为我的思想的东西。因为如果我尝试检视自己的思想过程，那思想便会终止。但我深知道，就算我真的能检视自己的思想过程，那些思想也不过是深渊上面一片最薄的薄膜而已。心理学家早已告诉我们这事实，他们的真正错误是低估了薄膜下那深渊的深度和其内容的广泛繁多。 血幕的光芒与乌黑的云朵都从下面而来。若这些迷人的景象如心理学家的鲁莽宣称只是性的伪装，那么那位未曾现身的艺术家在哪里呢？就是那位能够由刻板单调的原料制作出如此多姿多彩自由奔放艺术品的那位，他在哪里呢？此外还有时间的深奥，所有属于我的过去，我列祖的过去，甚至我成为人类生命前的过去，再次如果我能潜得够深，最终或许也能达到底层那真体的原貌。只有此时我才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可以依照自己的方式去把自己放置在神的面前。不管是哪一个奥秘，如果我能够深入地探究它，它总会引领我到同一点上，在那一点上一样无法想象的东西从神赤裸的手飞跃而出。当印度人在观看物质世界时会说我就是世界，我则说世界与我同出一源，道从天而降，从父神而出的道创造了物质，也创造了我。你会问这想法有什么益处呢？对我来说，我不是说其他任何人，这想法将祷告根植于此刻的现实里。因为无论所有其他的事物是否真实，此刻遭遇是确实正在发生中，除了我睡着的时候都不断地在发生。在这里神的活动与人的活动确实相遇，不是假想如果我是天使或神道成肉身走进房间来才会发生的相遇。完全不存在一位高高在上或远远在外的神这个问题，相反的，神是此刻在这里，作为我存在之基础而运作，此刻也在那里，作为那些环绕我的物质之基础而运作。此外，神也在有限意识这每日奇迹里环抱且融合了这两者。只要我将那两个外层，我自己所认识的我及我所认识的那房间误认为是终极真体的话，他们就会变成障碍。但当我明白他们只不过是外层，是外表时，他们便成为管道。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谎言只在我们相信它时才是一个错觉，一个被试穿的谎言是一件事实，是实存的谎言。以此身份，它还可能教导我们很多东西。当我们从睡梦中醒过来时，梦便不再陷我们于虚幻中了，但它也不会变成无物，它是个实存的梦，也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舞台上的道具不是真的树林或真的房间，但确实是实存的舞台道具，而且可能是很好的道具。诚然，我们不能说任何东西不实际存在，因为所有的事物都是实存的。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实存是什么？实是实际的实，存是存在的存呢？譬如说，一条实存的蛇或一个实存的因酗酒而生的幻觉。如果相信外表为真体，那么四周的物件和我的这意念将会欺骗我们。但是当我们视他们为神工作的产品时，他们就变得很重要。只有如此，物质的创造和心灵的创造才能相遇。对我来说，祷告的时刻或祷告的时刻应该包含的条件是察觉，是那重新唤醒的知觉。这个所谓的真实世界及真我一定也不是那谷底的真体。我不能还在肉身时离开舞台，走到台后或走到观众席去坐下，但我可以记得这些领域是存在的，也可以记得那个外层的我，不管是小丑、英雄或临时演员，在他粉饰化妆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真人，有舞台以外常人的生活。除非那剧中的角色背后有一个真人，否则他根本就不能行走于舞台上。除非那个真正的不被知道的我存在着，否则我就根本不会在了解那想象的我时出错。 在祷告中难得的一次，这真我挣扎着要从他的真体说话，并且要向别人说话，不是向别的演员，而是向我应该怎么称呼他呢？称他剧作家，因他创造所有的人；称他制作者，因他控制一切；或称他是那至尊的观众，因他一直在观看，并至终要判断我们的表演。这个尝试并不是要逃离空间、时间、受造处境。我所做的朴实简单的多，只是想重新唤醒对那处境的知觉。若成功，我便哪儿也不用去，就在我现在的地方，神随时都可能将自己显明。此处就是圣地，荆棘丛正在燃烧。当然，这尝试可能有着几乎各种程度的成功或失败。在所有祷告前的祷告应该是：但愿说话的是那真我，但愿听我说话的是那真你。祷告可以从万千不同的层面出发，感情激烈并不能证明是有着属灵的深度。当恐惧战惊时，我们会恳切的祷告，那只证明恐惧战惊是一种恳切的情绪。只有神能探测与进入我们内心的深处，在另一头，他必须做一个恒常的圣像破坏者。每一个关于他意念的想象，他都要为着怜爱我们而加以粉碎。祷告最蒙福的结果是，当我们站起时惊讶地想着，我从来不曾知道，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想阿奎那就是在经历了这样的时刻之后说，我的神学只是一堆卑贱的禾草。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 C.S. 路易斯所写的《祷告的奥秘》，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祷告。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假装不了祷告，
我们今天从《祷告的奥秘》这本书看完了第15章真我，在下一回会进到第16章形象，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远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